在天父上帝主，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从圣经当中来认识你。主，求主帮助，让我们不管是说的，不管是听讲的，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也恳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颗聆听的耳朵，好叫我们真是能够知道你要传讲给我们的信息。主，今天晚上，今天天气较为寒冷，晚上入夜了，也求主保守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我们继续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身心灵一样好处都不缺。主，我们将这一切的事，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主保守还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查的内容呢，《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共有47节哈。那就它的内容，来讲，它是蛮长的哈。那我不晓得大家一听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个想到的内容是什么哈？像做基督徒做久的哈，第一个想到就是圣灵现象，圣灵的状况哈。那一段五旬节到了，然后天上有响声。然后有一阵大风吹过，然后有突然之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我们会很快的被这一段这个经节的内容抓住我们的眼球，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在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现象之前，我们第一个被我们的眼球被抓住，被这段经节抓住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我们先来做一点简单的分段。那在做分段之前啊，我觉得段落有大段落小段落，我们必须要先从整个路加的脉络去做一个思考。那我前一段时间在看一篇文章哦，我觉得这篇文章他写的还不错，他是去年我看了一篇文献，他对《使徒行传》做了一点简单的分析。那一篇文章他是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使徒行传》的结尾结得那么没有魅力，这样子，前面很轰轰烈烈的开始。最后结束呢，你却不知道到底使徒保罗怎么了，只知道说他在罗马的时候传福音传了2年，然后没有受到禁止，那感觉有点虎头蛇尾。那篇文章呢，他就在讨论，其实作者这样的安排是有他一定的脉络的。那他抓到了一个观念，就是他认为说，其实路加身为圣经的作者，他写了路加福音跟道使徒行传这一整卷书，它有一个贯穿的脉络，叫做地级。那所以说，这个作者呢，他就一步一步的去分析、去思考，就是说，从以赛亚书的49章6节，有一段话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级。”他花了蛮多的篇幅去说一件事情，就是外邦跟地级的这个观念。在路加的笔下，其实是一个可以互通的观念。那如果我们从外邦跟地级的这个观念去思考它，就会发现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在每一个衔接的部分跟头尾的部分，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关键字的出现。他就选择了路加福音的2章28节到32节，一刚开始耶稣诞生的时候，西面这个虔诚人他向着耶稣说的话当中，有一句话是说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那从这样的一个描述开始，一直到路加福音的24章47到48节，有一个所谓的路加福音当中的大使命，就是说从耶路撒冷起，这个福音要传到万邦。这个万邦呢，其实跟外邦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路加福音的头尾都有外邦这样的观念。那这样的观念其实不止路加福音有，在使徒行传也是一样有这个观念。在使徒行传他1章8节，他这里提到就是说，这些使徒们他们要 一章八节这里的讲法是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哦，所以这里提到了地极。哦，那如果在以赛亚书的这个脉络啊，我们知道就是说地极的观念跟外邦的观念其实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参考的观念。在这里我们等于好像那个灯泡闪了，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关键字，是地极这样的关键字。然后呢，这个地极呢，其实不止地极或外邦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其实不是只有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出现，在十三章四十七节，这是保罗蒙召的经文的内容。好，耶稣对保罗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在这里不只是外邦的关键字出现，而且这里还是用当初西面指着耶稣说的话，等于是应用在了保罗的身上。等于是耶稣承接了做外邦人的光这样的一个使命，继续的传递福音。那甚至到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二十八节，在最后的部分，就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所以说在这样一连串的一个论证的过程呢，那一篇文章当中他试图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是地极跟外邦是高度相关的观念，它不是地理上的，它是种族上的。所以当福音从耶路撒冷，从一刚开始用圣经的话来讲，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其实它指的是一种种族上的扩张，而不是只是一种地理上的扩张。这两个观念当然不是互斥的，不是说我们选择了种族上的我们就不能选择地理上的，而是说当我们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的心里面的轮廓不是只是版图的扩张，我们更要看到的是福音开始慢慢的从犹太的族群到犹太的近文化，一直到犹太的跨文化，开始慢慢的往外去做扩张的动作。那所以如果从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当福音在罗马城的时候没有人禁止，相对来讲使徒行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并不是说福音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在罗马时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罗马那个使徒行传已经可以画下了一个句点，因为当初在讲的一个架构已经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已经成全了。那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把这个当成我们的地图，从路加福音的开头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的结束，我们把这个当成是我们的一个地图，那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不是福音往地极开展的第一步，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步。那所以说我们先了解了第二章的定位，我们下一个可以去思考，就是说那耶路撒冷在路加的记述当中，他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段福音扩展的时期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一个对仗的对应的方式还蛮工整的，从使徒行传的二章一节到八章四节，正好描述了一刚开始在耶路撒冷圣灵的降临到彼得的第一次讲论。彼得等于是圣灵来了以后的第一次的讲道，中间有一个桥段，那个桥段描述了初代教会的生活。再来第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彼得又有再一次的讲论，每门口再一次的讲论，那提到了外来的逼迫，那时候在公会当中对把他们逮捕了的这样的一个逼迫，然后再有第二个桥段。再来讲到的是教会的内忧，教会的内忧提到的是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部分，有人在奉献的事情上不诚实。那再来就是第三个桥段，再来又有一个外来的逼迫的部分，五章十七节到四十一节，然后再来桥段四，再来是拣选七人，又是回到了教会内部。教会内部因为在饭食的事管理的事情上没有那么的公平，所以选了七个执事，然后又有第五个桥段，再来斯提凡殉道，等于是一个比较强烈的转折，因为福音要出耶路撒冷了，透过的方法是使徒们、信徒们受到逼迫，然后再来有第六个桥段。这一段从 二章一节到八章四节，等于是耶路撒冷时期的一个福音的传递。再来这一群门徒，这一群信徒们，因着受逼迫的关系，福音反而就开始往外扩。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到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远的焦点，这个又稍微近了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第二章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脉络。那从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思考第二章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的价值。那我这里简单的区分了一个大纲啊，使徒行传的大纲，简单来讲，第二章的大纲，简单来讲，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在讲的是圣灵降临的情景。接着呢，十四节到三十六节就是彼得的讲道。基本上彼得的讲道是衔接圣灵降临，彼得等于是对圣灵的现象做了一个解释，并且他有一些要求，他要求这一些听他讲道的人要悔改，听他讲道的人要求告主名，要求告主名，他们才会得救。然后呢，在讲道之后呢，有五千人信主，五千人没错吧？我看一下啊，三千人信主。三千人信主之后呢，在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描绘了初代教会的生活。好，这是我刚才的这上面这一页的桥段一，第一个桥段。这是一个事件，这是一个桥段。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开始用一个桥段作为衔接上下两个事件的一个桥段，好，的一个衔接的一个段落。桥段并不代表不重要啊，哈，但是，桥段的确是作为一个衔接的角色，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开始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在那个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部分。那我不会一直讲哦，对啊，我不像何哥哇一直讲哦，我可能要跟大家有一些小小的互动。那我不会问太多的问题啦，我大概就是也请各位利用这段时间也顺便把第二章读过一遍，然后那所以我先请各位读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这个段落，我给各位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读第一节到十三节各自读。好了吗？我突然发现都没有声音，也蛮奇怪的。下一个段落我可能要大家轮流念会比较有趣一点。OK， 我们先来讨论一件事情了哈，就是说五旬节它大概是什么时候？那这张图只是增加各位的知识而已。哦，五旬节基本上它是在五旬节又叫七七节了哈，基本上它就是在尼三月的那个月节之后往后推算七七节，推算四十九天，等到第五十天，所以叫五旬嘛。五旬节就是往这样往后推算，那时候是收割大麦的时候。那个时候算是犹太的一个重要的节期。那所以说在当时会看到很多人是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人，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看这一群人，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详细来看这一群人了。这里提到的人有哪些人呢？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群人有一些惊讶，就是这里看他们听到了，就是这些使徒们，他们竟然用这个他们个人的相谈来讲述神的大作为。 那他们就在思考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哦，那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是说，这一些人被新酒灌满了。我们先来看这一群人有哪些地方的人。哎，我这张图没有拿掉，这张图只是给各位一些知识。我把全部放出来。OK， 应该是这样。OK， 这里有提到哪些地方的人呢？其实提到人真的是还蛮多的啦，哈，真的是等于是从等于是这条界线，哈，这条这个虚线的部分是罗马帝国的版图。那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一刚开始是讲帕提亚、米底亚跟以兰，都在这个地方。帕提亚、米底亚跟以兰，哦，米底亚就是那个马代，哦，马代，这里翻成米底亚，基本上就是在讲马代波斯的那个马代，哦。那基本上帕提亚、米底亚跟以兰的这块地方呢，就是当初这个犹太人王国的时候，北国的人。主要是被掳到这个区块，被掳到这个区块。那南国的人主要是米索波大米，但其实应该是都就是在这个区块当中。南北国等于是他们离开了自己原先的国家，哦，被掳到了帕提亚、米底亚以南的这块地方，哦，米索多波大米这样的地方。那再来呢，讲到了犹太了，哈，犹太就是在这个地方嘛，犹太这个地方。再来是讲到加帕多加，开始讲北岸，哦，讲地中海的北岸的部分，哦，讲加帕多加本都在这里，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然后从这里开始再讲到突然跳到南岸讲埃及的人，然后再来是讲古利奈利比亚一带的人在这里，古利奈在这里，然后呢，再讲到罗马，哦，这个区块当中，如果以文化来去做区隔的话，只有罗马是讲拉丁文的，哦，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是讲那个希腊文的，甚至在东边的这一块呢，它是比较带有原来的一些小亚细亚特，不是，就那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啊？就是说，它在这个地方是比较接近到古波斯的文化影响比较多的地方。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里，路加想要反映的是说，在当时主要的犹太的社群当中，哦，犹太的社群当中，几乎都有人到达了耶路撒冷这边来。哦，当初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哦，当时亚历山大城等于是犹太社群第二大的一个城市，哦，那最后他补了一个亚拉伯跟补了坚格格里底，哦，他补了这两个地方，亚拉伯是代表沙漠，格里底代表岛屿，所以你会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路加的这个清单他是有意的，他有意要描述的是说等于是到处有以色列有犹太人社群聚集的地方都有人到了耶路撒冷去过节，哦，那所以说我们刚才有讲嘛，就是福音的传递，如果照我们刚刚从路加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的一个推论的过程当中，讲到地极，讲到外邦人，哦，讲到外邦人的光，讲到地极，其实是在这两卷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注。所以当圣灵降临的，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他们这些使徒们说方言，然后呢有一群从这些地方来的人，突然之间那种感觉就很强烈，就是会感觉就是说福音好像在犹太社群当中，不管这一些犹太人原来在哪里，哦，已经分散到各个地方了，他们竟然在这个时候都听见了福音，哦，都听见了神的大作为，哦，福音还要接下来，哦，还要接下来到彼得讲述的部分，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城都听到了这个都看到了这个圣灵的现象，哦，他们都惊艳到了，都见证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所以对读者来讲，哦，他 他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他们会很清楚这跟路加要讲的脉络其实是非常的一致的。那我们可以再去思考一件事了，就是说这些人，这里讲说第五节了，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里其实有一些学者会给我们一些思考，就是说到底这一群人是专程来过节的，还是定居在耶路撒冷的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讨论呢？因为反正学者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两种人都有，有一些人是他们是回来过节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其实是已经定居了，他们等于是落叶归根的观念，他们原来可能都住在所谓的天下了，所谓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犹太社群生活，但是可能年纪大了，可能也看见这个政局逐渐的稳定了，都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了，他们已经不是流亡在外的人了，他们就开始纷纷回到了耶路撒冷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推论？是因为住的这个字啦，好，第五节住的这个字其实是定居的意思，其实有定居的意思，而且在第五节的原文啊，其实没有那么清楚到底这里的住到底是指说来过节还是怎么样。原文的顺序它是说有居住在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是来自天下万国的虔诚人，所以在这里其实没有那么清楚到底这群人是已经居住在耶路撒冷了，还是他们是为着过节的原因才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那所以在这里学者们没有下定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群人其实他们被描写的是虔诚人，他们是有犹太背景的人，他们是不是从外地来的外族人，他们是有犹太背景的人，所以他们是也虔诚的犹太人，那他们是有犹太人也有进犹太教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份的刻画，可以发现说他们如果他们是因着回来耶路撒冷定居的人，他们如果是回来耶路撒冷定居的人，可以发现说他们其实真的是虔诚到一个程度，到最后他们决定落叶归根，回到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族群、自己的人民当中，回到自己的宗教体系，回到自己的神那里。那所以说这也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解释接下来彼得他讲论了一大篇的讲道，其实有很多的旧约背景，这些人一听就懂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有足够多的足够清楚的背景，让他们可以听得懂彼得的讲道。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里提到的这一些什么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他不是说帕提亚地、米底亚地、以兰地，所以这里又给我们一些线索，就是说这些人搞不好原来的母语已经不是那个希伯来文了，他们的母语可能都已经是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方言，或者是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的所学的母语了。好，所以如果说他们不管是回来过节，还是小的时候在外地长大了以后，因为敬虔的原因回到了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已经对有搞不好对希伯来文都已经不如他们原来的母语那么熟悉了，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原先居住的地方的语言那么熟悉了。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向了，就是从这群人彼得的听众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去思考他们的背景是这样的背景。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来讨论，就是说五旬节的这个事件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五旬节事件的意义啊，我会先简单的描述一些问题，我不会马上的提出一个答案，因为五旬节的事件要等到跟彼得的讲论一起讲，才会知道五旬节这个事情发生的意涵，主要的意涵在哪里。那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在等一下我的讲述的过程当中，可以去思考到底神迹奇事的目的何在。我等一下先不会解决这一个问号， 我要等到彼得的那个段落也讲完，我才回过头来解决这个问号。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五旬节的事件，可能各位都会听过这种讲法，就是五旬节的事件基本上是巴别塔的倒转。巴别塔基本上就是透过语言的不隔阂，语言的不同，分散了一群的人。那在五旬节这里，它等于是各国的人聚集，然后都听到了神用各国的方言对，圣灵用各国的方言让这一些使徒们讲述神的大作为，等于是好像本来是一个分散的过程，是一个咒诅，五旬那个巴别塔好像是一个咒诅，因着语言所造成的咒诅，在这里却是一个因着语言所听到的祝福，等于是巴别塔的一个倒转。那当然从我们刚才的分析的过程，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五旬节事件也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福音福音我可能讲得太快了，不要讲福音比较好。神的大作为已经在所有以色列支派所有以色列的支派当中都已经显现出来了，它等于是有一个象征的意涵那当然因为它实在是说方言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值得讨论了，所以有许多的学者们或者许多的教会就会希望用这样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来去建立所谓的说方言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啦。那基本上从这个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继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路加他并不是要建立一套神学的观念来去撰写这样的原因，他也不是说要求教会一定要有讲方言的这样的能力，它等于它只是继续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如果我们要从这一个圣灵降临的段落去归纳说到底我们的教会该不该讲方言，其实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都不应该拿这段经节作为支持，因为它只是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件而已它只是历史当中发生一个事件。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反对说方言的人也不能拿这一个经节来就是说反对说方言的人也站不住脚如果说方言不应该讲，但是从这个经节当中可以发现初代的教会的罹难现象是有说方言这一块，但是你说所以现代的教会应该讲方言，但是这一段呢它基本上它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继续的文字，所以你要从中去说一定要或者一定不要，好像它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佐证那因为我没有灵人现象的经历啦所以说对我来讲最保险的谈论方式就是不要去讲这里面的经节。那但是呢我可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里的方言现象啊有一点特别就是说它是舌音呢，所谓的舌音你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只是一个纯粹的舌音，或者是它真的是一个方言那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说有些人提到这种可能，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会不会这一些使徒们，因为你想想看那边有各地方来的犹太人，那如果说今天使徒们说方言说到他们听到了各地方来的人，那使徒不就一刚开始先讲，比如说先讲 Ohio 然后再讲早安再讲高炸，然后他不就要一直换不同的语言才会让他们听到各国，因为他们这里才几个使徒而已就是这些门徒，就这一些门徒而已在那边聚集，然后他们怎么会不断的换这一些语言呢？那就有另外一种讲法说，这里会不会有可能其实使徒们还是讲他们自己熟悉的语言，只是听在他们听着的耳朵好像是被那翻译机翻成了不同的方言这样子。那其实讲这些我只是要表达一个意思，是说其实你很难去了解这边的这个方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那所以说我又没有灵恩的经历，所以说我觉得这段经文我比较难去讨论但是可以去帮助大家去思考，其实这边的现象还真的是有一点难捉摸这样子那所以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段经节，就是说讲方言或者是神迹奇事，其实第三章还有神迹奇事， 到底神迹奇事的目的何在？那基本上经文的线索并没有让我们自己去猜测，自己去解答这个问题。经文其实它基本上接下来就讲到彼得的讲论了，等我们讲到彼得的讲论了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比较清楚的发现这样子。那彼得的讲论呢，就是在第十四节到四十一节是在讲彼得的讲论跟他的结果哈。那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是小桥段哈。那我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我不想再分太多的段落了哈。我刚才把一到十三节分一个段落，再来我就直接从十四节到最后当成是一个段落一起来处理哈。这样可能会比较加速整个今天的进行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去思考彼得的讲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先大家看一下彼得讲论的部分哦。我们从十四节先看到三十六节，我们请一位弟兄来帮我们念好了。仁邦哥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十四节到三十六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到人说：不但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幕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火，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听到这里，二十二节以后药王帮忙好吧，二十二到三十六。
以色列人啊，谢谢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兴建，被交予的主就借着无法纪念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人。神却将死人复活，指示人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死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知所措，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死梦中。因你并不将我的灵魂贴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一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主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强愿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偏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和基督了。
好，谢谢。这个段落呢，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段哦，在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边，彼得他的策略是先为自己辩护，因为在这里众人对这样的一个圣灵现象的解读是说，他们被新酒灌满了哦，他们并没有理解到这样他们一群人用个人的方言去讲述神的大作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说他们是喝醉酒了。好，那彼得在这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他们自己辩护。他们要为他们自己辩护。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段落啊，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还有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啊，之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做这样的分段，是因为一刚开始都是一个所谓的呼格，就是都是在呼唤这一群听众。在十四节的部分，哦，犹太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其实是一个呼格，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这个讲论的开始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一直到二十一节，所以二十二节在这里他又讲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哦，所以在这里他的一个段落是透过这样去切，可以知道他这里路加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方式，可以把这里分成一个蛮自然的段落。在前面的这个段落刚才已经讲了，哦，为自己辩护，哦，那他这里彼得说我们不是醉酒，哦，我们不是醉酒，那我们讲方言基本上是旧约约珥书的印证，哦，在旧约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基本上他彼得引用的是这一段经节，哦，那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在讲的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到了，那彼得意思是什么？是说审判要来了吗？是在讲说你们立宅戏呀，这样你们知道再来要完蛋了这样？其实不是哈，哦，彼得在这里基本上是呼唤悔改，因为在这里的结束，二十一节的结束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彼得在这里他的口气，他讲述这一个约珥引用约珥书的过程，他比较是要告诉他们，他们该做的事情就是求告主名，这可以让他们脱离主大而可畏的日子，这里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可以救他们脱离这一切。所以说，我如果是当场的听众，我第一个听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什么是求告主名？什么叫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会是我的疑问，因为如果我不去这样子去做的话，看样子我是就不得救嘛。所以在彼得的讲论当中，就会让他们去思考这一些，以至于在第二段讲论的部分，彼得可以接下去去讲。彼得的第二段讲论是，第一段讲论是为自己辩护，好，哦。那用一句简单的话，我只是把这两句话把它做得像是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对仗一样，你们错看了我们。第二段有点是责备听众的味道，就是你们错看了自己，你们觉得说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应该的，但是事实上神已经平反了耶稣了，因为耶稣平反了，神怎么为耶稣平反呢？透过复活的这一个事件，哦，神已经把耶稣给平反了，其实耶稣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亵渎的人，哦，所以你们错看了自己，哦，那他这时候他引用的是用诗篇的内容，啊哦，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这群人他从彼得的讲论当中，在综合刚刚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这群人基本上很清楚犹太人犹太的文化，他们也很清楚在耶路撒冷城发生的事件，哦，不然的话这里指责他们责备听众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哦，责备这些听众错看了自己，哦，你们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应该，其实不是，哦，如果说他们并不了解这个耶稣的事情的话，这样讲是没有意义的，哦，那所以说他要讲的是说简单来讲，用白话一点的文字来讲，就是说你们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正确的决定，但是复活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已经证明了上帝为耶稣平反了，哦，你们以为你们做得对，但其实你们如果知道说是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们就知道你们错得离谱了，哦，神已经把你们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立为耶稣，立为基督，立为主了，哦，那从这样的一个讲述的脉络当中，还是有一个张力在，就是到底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哦，我们刚才讲到二十一节嘛，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在这里他进一步讲，这个主就是耶稣，这主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已经复活了，就是神已经为他平反的耶稣基督，但是呢要怎么样去求告这位主，接下来 还需要接下来往下看啊，还需要接下来往下看。但至少第二段来讲，它比第一段来讲，它更清楚的去营造了一个让这些听众们知道自己应该悔改的原因，而且也知道自己应该悔改的方向，就是要归向这位神，归向这位基督。那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彼得的这个辩论的策略了，就是说他基本上去连做了一个连结，就是这当然这是一个正确的连结，这并不只是一个策略，就是说他把耶稣跟基督关联在一起，而且他诉诸的是什么呢？诉诸的是复活的事实，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且他诉诸的就是耶稣的生平，这里讲到有神迹异能从耶稣那里出来，在第22节的部分，然后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思考，就是神迹奇事异能也是为了彰显基督，也是彰显基督，那另外的话就是说神把他们，你们把他钉十字架，但是呢那个神却将死的痛苦给解释了，24节解释了，基本上就是把它解开了，把它松绑，不是说是那个解释了，那这是比较文言的翻译，那基本上就是讲说神去为基督平反，去为耶稣平反了，那基本上透过这样的一个论证的过程，那可以帮助他的听众可以去知道说自己真的是做错了，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这些听众要是犹太人，那他也才会听得懂，如果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才会听得懂。在这里引用了很多大卫的诗篇，包含诗篇的16篇、110篇跟132篇，都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经节当中去做了一些结合。那所以说这群听众们，他们本来没有意识到，他们从这个圣灵的现象，他们本来是很好奇，但是他们逐渐的发现了这个矛头逐渐的指向了自己，逐渐的指向自己。其实基本上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发现自己悔改的需要，悔改的必然性，这样子。好，那在这里呢，彼得对救恩的理解呢，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基本上等一下从那些会众们，他们这群听众们他们的行动，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接下来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先岔题一下，就是说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彼得认为如何认出耶稣是基督，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从历史的现象，从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有从耶稣在世的时候的神迹奇事，他认识，我们可以认出耶稣是基督。当今天他们本来以为他们是把一个亵渎神的人送上十字架，等到有一个人突然之间证明了这个就是那位基督，其实对现场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震撼很大的讲道，那而且他所提供的理由又是犹太人最熟悉的，就是他们最切身的一个理解，他们最切身的理解，刚才讲的那些理解了，我再讲一遍，我好像讲得很乱，就是第一个是说耶稣在世的时候的神迹奇事，还有再来的就是说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也显明说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也显明就是他就是那一位基督，然后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所以基本上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一群听众他们就很清楚他们真的做错了，那这样子才有一个悔改的契机啊，那我只是简单讲这个神学家，他基本上他把他所有神学的重心就建立在复活这个历史事件上，那他的讲论，他的神学的书籍，他叫潘能伯格，他的神学书都非常的强调复活这件事情的历史意义。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历史意义？因为复活这件事情证明了太多的事情，今天如果没有复活，耶稣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办法证明任何的事情，但是因为耶稣复活的关系，耶稣复活的关系等于是神从神来的一个认证， 神等于是认证了耶稣就是自己说自己是的那一位，就耶稣说自耶稣的教导也因着耶稣的复活这个史实而变得全然的应该被接受。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论点出发去发展了他的神学，然后蛮有趣的一个神学家，然后他也是一个现代的神学家。那我觉得这一个过程其实跟彼得的这一篇讲到其实有一点相似在，相似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37节到41节的这一个段落了。彼得在这样的讲述的结论了以后呢，他已经等于是清楚的去说明了这一群人必须要求告主名，那求告必须要去悔改，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彼得对救恩的理解，怎么样得救的理解，基本上在这里37节这里讲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这群人觉得扎心，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他们觉得扎心。那彼得怎么回答他们呢？他讲说要悔改，要受洗，然后你们的罪必得赦，你们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所以说这里可以思考，就是说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是不是跟彼得在这里提到的认识是类似的，这样子是相同的。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得到救恩，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悔改，是一个行动面的行为。那基本上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都不会太是问题，本来信主之前就是要悔改，要知道自己做错了。那但是呢，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悔改的需要，但是被指出了他们有悔改需要，他们必须要透过受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去做一个悔改，就等于是他用一个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悔改。所以我会觉得啊，这似乎是一个行动面的一个见证，然后就是说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误了，然后我们透过受洗，我们透过悔改，我们透过受洗，它等于是一个行动面的一个宣扬，一个在公开场合的一个公布，就是说我决定离开自己原来不对的行为。那它基本上有一个社会面的含义，它等于是进到了一个新的群体当中，受洗归主，他归到了其实不只是他自己，他不是只有说自己得到救恩很开心，他还进入到一个团体当中，开始效法耶稣过一个正确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是算是蛮平衡的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救恩好像是很私下的事情，很个人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彼得的理解，救恩是一个行动的，是再来行动的，那另外他也有团体社会的面向。那彼得的讲论呢，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他在第三章，在下一礼拜下个月我们要查的经节当中啊，彼得的讲论的架构在第二章跟第三章都是类似的架构，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在第二章用这样的一个辩论的策略，他在第三章也是一样，一刚开始都是有一个圣灵奇妙的现象，第三章是每门口有一个瘸腿的站起来嘛，那有一个圣灵的现象，那众人就会开始围过来说，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彼得好像就是抓准了这个时候做了一场讲道，然后再来就会有一个归主的状况。那我们可以开始回答我问的一刚开始问的问题了，就是说到底这一些神迹奇事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其实神迹奇事还是需要解释的啦，就是在这里如果说圣灵奇妙的现象接下来没有解释的话，那在第二章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那一群听众的眼中，这只是一群人喝醉酒了，他们就不会归向神。在第三章其实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群人他们在第12节，以色列人呢、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第3章12节，其实这些人也误会，为什么这一个人可以站起来行走，是因为彼得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也是看错了神迹奇事的发生的理由，他们也看错了。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回答刚刚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灵恩的现象，其实它重要的重点其实是它其实基本上还是需要解释的啦齁。那不解释基本上都会让人看错，而且解释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那是神的作为，而且目的就是要领旁边的人归主。那基本上这就是彼得的讲论的部分了。我的时间也快到了嘛，对啊。那再来的话最后就是一个小小的桥段齁，42节到47节。那这个段落基本上很值得读，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齁。在你们的圣经的分段是把42节归在前段，那但是42节归在后段啊，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啊，就是说这里讲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饼祈祷，这基本上已经在讲门徒的生活了。众人都惧怕，这边的惧怕基本上不是害怕了，应该是比较类似像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其实让众人都很敬畏神，所以这边基本上他不是在讲说众人都怕得要死，因着他们行了好像很多的那个神迹奇事让众人很怕，重点是这里的神迹奇事带来了众人都非常的敬畏神，这其实是一个正面的描述。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拍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其实这里是一个蛮美的图画了哈。我们最近不是在读一本书吗？就是那个斯托德的那一本《新一更新的教会》。那斯托德在《新一更新的教会》提到的东西啊，他在他自己本身写的《使徒行传》的解经书也有提到。那我觉得就很符合这里的42节到47节的一个内容哈。这是他的文字然后他在那个《使徒行传》解经书的文字。他提到就是说这边的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这边的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另外呢，这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他们彼此交接凡物公用，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另外这里又提到他们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恒心拨饼祈祷。那他们是个传福音的教会，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里在42节到47节啊提到的这个教会的缩影啊，就可以发现这个教会一刚开始在建立的时候啊，它就非常的有见证哦，有圣灵的运行在里面哦，它就非常的让人家感觉非常的有盼望哦。这也是我说桥段不只是桥段，不是只有两个故事中间的一个衔接，只是一个不重要的环节。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桥段啊，它都扮演了承上启下的功能。那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信息的感觉就是有一个灵恩的现象。在灵恩现象的时候，彼得抓住了这个灵恩的现象讲了一篇道。那这篇道呢被上帝使用，有许多人归主了。归主之后呢，他们进来了，他们在了一个让我们都很羡慕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完美教会的一个典范的一个状态当中，这基本上在第二章当中可以显现出这样的一个流程跟顺序那所以说基本上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那我可能再讲一个小小的点我先讲前面两点，那再来我第三点我会再花点时间讲，因为我今天比较少讲到这一点，我比较多是在讲第一点跟第二点我们从今天的第二章的内容当中啊，我们可以发现悔改归主的重点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彼得的讲论当中啊，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悔改归主还有受洗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公开的行动，还有它是一个团体的生活见证那我们常常在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说一个人得救了，我们想的是比较内在的，那我们也想到的是一个比较个人的。但是在彼得的思考当中，他似乎把得救这件事情，把悔改归主受洗这件事情，看的是一个公开的，而且是一个有行动面的事。 而且他一定是跟教会有关，他一定是要进到一个属神的群体当中，继续的学习耶稣的教训。那所以说，这跟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对得救的想法，似乎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平衡的看法。那第二个啊，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神迹奇事的目的哈。我们知道神迹奇事在这样的一个第二章的讲述的过程当中啊，神迹奇事的重点还是在有没有办法被正确的解读。那神迹奇事的目的不是让人看了觉得很兴奋哦，觉得很抓住眼球哦，它的重点还是在就是要正确的被解读，然后要连接到耶稣的见证哦，要连接到基本上圣灵不会只是为了要变魔术，他做工，不是只是为了要变魔术了哈。那所以基本上在圣灵的现象当中，我们看到的，我们都必须要问自己，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如何连接到耶稣的见证哈。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了。我们有时候会被灵恩现象弄得七荤八素，不管我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都被它影响。我们可能一看到，我们就觉得很不开心或者很开心，但是其实重点真的不在于我们的开心不开心，重点是在于就是说他有没有连接到耶稣，有没有连接到神的大作为，有没有被正确的解读出来，让我们的生命被滋养，对神的认识更深，有没有带来悔改归主。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甚至在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被解读的神迹奇事最后的后果，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在第二章可以发现，没有被解读的神迹奇事到最后只是被当成是你们喝醉酒了。在第三章被解读成说，那个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好像只有看见我的能力，其实不是我这样子，他们只看到了做神迹奇事那个人的能力。这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有时候看到神迹奇事，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的能力，其实这就不是神迹奇事应该要给我们看到的层面了。那这两个部分是我今天讲的比较多的哈。那第三个我比较想讲，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有的时候我说使徒们的改变，我举一个人啊，就是彼得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妙，就是他其实是彼得在公众前面的第一篇讲道这样子。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能够太去我们也不要太去排斥圣灵的工作，或者是我们也不要太去排斥那些外显型的工作。我觉得使徒有点是彼得有点是因着圣灵的现象，他把他自己之前耶稣的教训整个都贯穿起来了，他也变得大有胆量。他本来在变相山上，他甚至他不晓得自己该说什么，就是说他觉得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棚，就是住在这里，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这样。那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同样的这位彼得，耶稣他预言自己要被杀，彼得他说断不可这样，彼得是责备耶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跌跌撞撞，那甚至到最后有三次不认主的事情。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状况，甚至等到连耶稣都已经升天了，当然这个上个月和哥有不同的解释了，就是说，但是我在这里我先讲我所知道的，就是说虽然说他耶稣已经升天了，他们还在望着天哦，还不晓得自己的下一步在哪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彼得哦，他竟然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就大有胆量，他就开始把他，我觉得他真的是经历到了一个重整，他把他所有经历过的事情，把他跟随耶稣曾经接受过的教导，整个都串联起来了，然后非常有胆量的，也非常的精确的，非常正确的讲了这样的一篇道，然后也真的圣灵在这篇道上做工，让许多人就归主。我觉得这基本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们对圣灵的了解啊，其实真的是很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从圣经当中读到的这一些的一个被圣灵所使用的人，有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就是说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慰啦。尤其我们服侍神的人，有时候口才也不是很好，对神的认识也是跌跌撞撞，但是在一些特殊的特别的经历、特别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因着圣灵的看到的，因着我们所见所闻，因着圣灵的做工，我们可以变成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好，其实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一件事。好，那基本上我的简报就到这里结束，你们已经得救了这样子。那下个礼拜何哥会带来第三章这样子。好，下个月何哥会带来第三章这样子。那大家回去可以把今天讲的东西都忘掉，没关系。不要这样讲，对，重点就是说对，有录音，就是说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去思考啦，就是说到底我们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悔改归主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在圣灵当中经历到自己生命的改变，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主题。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